诸位，善智用功，善护念，诸大菩萨，善智无护念，大家问的问题很多，有时都差不多同类的，不能一个一个答了。这个问的问题的条子很多，没有办法做。一个一个答，等答完了问题，又生出儿子问题来，子问题，子问题又生子问题，不得了，这个，我只能够抓重点的经过答了，希望大家很有智慧啊，问修禅的人。看到前面烟冒了，就晓得有火了哈，啊，等于我们大家都很有智慧，智慧听到板子响了，就晓得正禅停去了啊。那个这个智慧不要禅的都很高，其他的是言自己去。不过有一个啊，刚才举手抓来，无梦无相是主人恭候在这个话头，这个话头。这个好像你好像在话头上有找话头，在那一个知道无梦无相的那个知相，你完全睡着了，还有个知吗？无梦无相是问你完全睡着了，那个主人公在哪里？就说这个知吧，知在哪里？无梦无相是这个意思。所以叫你们不要普通随便参话头，连话头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参，这不是在逼你，不是骂你，因为你问我，我告诉你，告诉你讲得太详细了，又说我骂人，哎呀，我好冤枉啊！有没有个包公似的？有个包公，我天天跪在他前面，还冤枉，不答复，哎，又说啊，这个老师啊。哎看不清我不答复我啊，又冤枉，答复了多讲几句嘛，又说骂人，又冤枉啊。现在先来个总的啊，这个总的关修持有关系的，好几个人都问到，打坐起来看了我的如何修正佛法了，或者各方面打坐起来如何得清凉得清安，而且问清安的方法怎么达到的，这个就麻烦的麻烦了，不是说问题不是这样，可见大家平常啊对于佛学也好，佛法也好，修持不用心。我讲这个话是要声明，我把的佛教、佛学、佛法三个字在逻辑观念上是分开的。所谓佛教本来是个广义的，我们叫广义几十年前，现在你们叫宏观的。宏观的宗教，宏观的佛教，那包罗万象。我现在讲佛教是微观的，只管佛教这个宗教，宗教归宗教不管。修个庙是大家拜拜啊，以前讲斋律、斋定慧，大家过得好好的，这是宗教。佛学呢？就是一般我们说佛的出家在家的人专门念着佛教的学问，或者是三楞宗的啊，或者是天台宗的啊，或者是法相宗的啊，这些要具足，这属于甚至于把佛学变成普通学术哲学里面，这个都属于佛学。所以我特别表达佛法 佛法是佛流传下来一切的教法与修持正道的法门，实念这个所谓佛法。如果以我这个分类法，我是比较偏重于佛法的，我不大喜欢讲佛学啊，也不敢碰这个佛教，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出家啊，也没有念持戒律，生活一切做人做事都吊儿郎当，都不成气候，不守规矩的啊。这个以佛法来讲呢，你像尘埃啦这些，你要把佛经看得好好，就会知道了。啊，你要问什么方法达到尘埃，你修定就达到尘埃。我要答复你，简单就这样。你多修定，可是你就要听清楚，修定不一定你打坐，你站在哪里好啊？你修个站的定啊也好啊，你睡也好，永远睡在那不动也可以啊。所以我现在下坐改，我讲修定并不一定是打坐，不过你把打坐当成修定也对，很对，并没有错。这是尘埃等等的问题。第二是关于打坐修气脉的问题。气脉问题啊，还有好多大问题。后来还有前两天还有个条子，关于男女肾的问题。当然这是个基本问题。欲界里头就是这一件大事，能够了了这个，嘿，不要说跳出三个三界外，至少已经提升到色界上面的事。此事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人人都在做，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清朝一位大才子讲。曾圣泰像男女之间这个事人人都在做的，个个不肯说，他讲得很坦然。这是个问题，尤其修行跟这个基本问题是密切相关。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一切教法只有两个，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教育修说，对于这个问题，圣的问题，修说盖哲学家这个避而不谈，宗教家是压制的。只有佛教的西藏密教里头的，不是经过的密宗，原始的红教以及中国的道家南宗面对这个现实，他认为，说密宗人认为我们这个生命欲界是这个事情来，在这个事情根本上不能了，所有他升华修持都是骗人，所以他面对现实面对这个问题，可是变成了很秘密了，因为社会上大家的观点啊不好办啊，不好说啊。大概这两个问题我们先谈啊。首先关于修持的尘埃，打坐修持得定得尘埃，这是很难。譬如大家修行很好，不管你得尘埃是修持修定的一定的现象， 尘埃的反面啊，尘埃的尘对面就是重嘛，就是粗重。我们的身体都很粗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思想也很粗重，真的尘埃快要得子了。沙漠他得子要来，这个样子吧，给你们再讲这佛说教理下去又是一大堆。我告诉你，我的真的跟听啊，我学佛以后有这个在打坐，我也跟你们讲过，不要怕，因为我常常搞运动的人，打坐有什么怕的，两腿一盘就是很诚实。结果我盘起腿，这一只脚在下面，这一只脚的膝盖头到下趴只有一叉，这个腿就那么硬，所以平常认为身体练得很好，这个事情两样啊。我开始说打坐啊，这个腿放在这里，这个腿就翘上去，真难受啊。怎么办呢？就把镜头垫的半山那么高啊，高一点嘛，好像腿看起来压下也舒服，慢慢坐好了再拿嘛。那么开始试念，我是什么都试念的，都做的，当着一个一个都有个阶段。开始修属息观啊，这些都修过，然后都试过，都有的道理。我也自己找路子，不像你们东问西问，还有一个老头子跟你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人问。大家的都是半标子跟我来差不多的。那么要紧，我知道中国我要找师傅哦，讲去又话强，我这个人要学问多，不过你们多听听也好了，不想跟你这些真古听，你就减少了几十年的辛苦。我出去找这些道家佛家的师父名师，不跟一般人落下也不一样。那个师父名气大，我理都不理，不拉好。啊，圣命之下，书读多了，书呆子啊，圣命之下未必真实。有些人名气很大，就啊，没有真的，这个虚名。就像我一样，像我现在一样啊，假的，哪里有真的？所以我当时不大叫有名气。我到每个庙子到访问，有道之士，就是访问什么厨房的啊，做源头种菜的啊，还有些生疮啊，街上看到烂农的啊，那些和尚，我总在后面跟，有道的都在。这个应邓之间，我在成都，这些成都的朋友都不知道我的生活。我有好几个成都这帮老总，因为我这个是多面人啊，切手切眼的，白天给他们玩得好好的，夜里不还跑哪里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天天留意成都街上有个叫华子，一定有道。这个叫法个子很大，坐在那里一个铁塔一样，又不弯腰又不驼背，前面摆一个盘子，又不问人家要钱，旁边一块砖头，很大一块砖头，看到人来拿这个砖头在胸口砰砰砰就放下，使你注意他，要给钱就给钱。哎，我过来过去好，这个家伙一定有道。我就跟了， 耿耿，哎呦，得害怕呀！小说看多了，武侠小说看多了的，可不要碰到这个啊，坏的吧？胆色不管了，胆子大。好、哦，有这个叫法子跟到南门外乡下，但好久他也没有到，我有点犹豫了，还跟不跟呢？天要快要黑了，万一碰到跟到坏的，他有一帮人证出来怎么办呢？不过我想不在乎，十来个嘛还可以应付应付啊，行吧？哎，这个叫法子走到半路站到不走了，回头看我。我也不走了，就看他，他就笑一笑，又走，我又跟，一根一根跟到一个大桥下面，我也跟他下去，一到了大桥下面，别有天地，十几家的叫花子，那个桥洞底下就十几家叫花子。比你们啊还干净还清爽，每一家泥巴地弄个茅草编的，像我们禅堂的帘子一样，还理得干干净净，都蛮好。这个叫法子走到他最后的那一家，我也跟上去，哎呦，地下更干净。他也不说话，看我笑，哦。这些邻居叫法子都出来看我，哎，这个公子少爷不晓得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怎么跟到这儿？进去了以后，他下面给他，哎，端一碗给我，哎，我也不客气，拿来就吃。然后我问他，我说我看你有功夫有道，他说没有没有，他不讲话。摆手，看起又不是哑巴，越是这样，我认为越有道了哈、啊。最后啊，问他你几时到四川来的？我说我也是下江南来，浙江人。他说我啊，我说你会写字吗？他会，底下一些福建啊、哦，福建人。我说那我们是邻省啊，浙江福建靠到的邻居啊。我说你几时来？满清时候就来了，满清末年。我听这样一看了，我就不多问了。大概是满清时候做什么来不知道，不是做官的，就是做强盗，啊，这两个东西是。两伙计一档的了啊，这就不多问了。今日此旅，我只讲，所以我说我到那个腿这个样子啊，没有地方问。所以啊，苏西耶那个后来啊，哎、啊，就是自己练修止观。我本来要跟你们讲，现在都来不及，在生命经菩提道质量都有的，自己观明点观智能都玩过的。然后啊，一天很用功哦，我在后来到了那个小庙子街一个楼上，每天跑进去打两三个钟头钟。小庙子有个小有个和尚跟我来的朋友，他有个角楼，这个庙子里头这个楼梯啊不是现在的木头做的，我一上去就把楼梯，他就告诉你楼梯就拉上去了，下面有人来也不知道你有人在上面，我就叫他等于闭关避开人，就是人很用功啊。有一天这个腿都你们一样了，念头不能转移，不过我自己晓得啊，看看灯啊，看看各种啊，我念头啊，然后啊都问问这些善知识也有的了，朋友很多了，真叫我拜他为师的嘛，我要考虑考虑他了。那外道也说的很多啊，有些外道说了以后要堵住的，不可以告诉人， 可譬如我十二岁，一个师父劝我，就是道家点窍的，我们那里啊，黄羊教就是这里米接冷的，如果要漏给人家来讲了啊，五雷劈顶啊，下了地狱啊。可是后来我都没有这回事。不过我在有些地方也知道，小时候看来啊，说什么应声拔老，说什么都其实都没有的。啊，叫你我赌就赌吧，我嘴里都赌就后面一个脚在后面地下就写个卜字，不承认。这里就脚上就写个卜啊，告诉上天我不承认的啊啊，就这样多坏呢。所以我自己多呢，就用别的专项的法则，观想自能啊。那有时候关起来，有时候关不起来。即使关起来，也稳不住，一下这个念头就跑了，再把它抓回来就难了。哎呦，可是一个观念。道家的话，只要人不死啊，必须死个人。讲说像人不死，就像死要。就让你死一个人，兑换。说既然想请仙成佛请得道，我这个凡夫之命就准备寻道了，修不成功死了就死了，下决心。有一天我中午也到这个庙上去了，到这个庙上去了，也上楼了。这个和尚朋友就告诉我，中午还要给你送上去啊。他跟我有油灯的下面敲一下，吃饭时候到了，我梯子放下来，他就跟我端上来，他说中午还要给你送来。我说慢点，我们改个办法，我在楼上敲楼板的时候你就送，我不敲了，我爸就不吃了。你就不好，那好朋友，那在中午上啊，这个腿还那么翘起来，你们下面让我讲看见了哈，靠我的下巴距离很正了，很清洁，走出来，跟你们现在哪有这个人，你们那么庄严。真的很难受。突然过了中午了，我特别又得下决心啊，不正菩提不起此作的气概了啊。突然这个下去了，我没有要他下去，他下了最下这个身体嘣，不是跳起来挺起来，这个时候啊，这个身体居然不动啊，我自己也想，可是呢有一点，你佛说佛法一样，八处里头啊就是八处，跟你们讲过对不对，四处就身体枯僵，要想把手拿开拿不开了，就是这个姿态了。我也不怕，心正是专一的，要观想两等一念专一的不动。我本来只做28-30分钟啊，这一做就3个半钟都不下做。所以啊，你们现在大家问些问题用功，这些那些你们的佛说常识，这些杂书看得太多了，又干了道家了那种啊，越说多了没有用。天下修佛成佛的人只有两，修禅只有两个人会成功，绝等聪明跟绝等的笨人。九法中间半吊子，说你聪明嘛笨得一塌糊涂，说你笨嘛好像蛮聪明的，永远搞不清。我这个人有个长处，我不晓得要聪明是笨， 可是我说任何一样东西一定都不能的路子告诉你讲的。哎，就是明明知道我会了，还是那个基本动作要怎么样，我一定从哪里说起。这一点你们说到就做人也一样，对人对事一样，我总是老老实实从那个情况说起，不要玩弄聪明。哎，现在人我看大家都是玩聪明，一提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所以说辅导长啊，这个讲腿的问题，不要又骂成人来说多了。后来三个多钟头我下楼了，这个和尚朋友问你怎么搞的，他又问我出了什么事啊，回家的心里难过啊，灰心啊，啊怕我在楼上上吊了，不是不得了啊。啊我也没说，咦，他说你真的神奇不同啊，我说我真的很有的道理。他也是修行，当然无一类聚嘛，不然他也不会这样给我帮忙护法，我也照应他。他说看你这个样子真的，哎，我说对了，有一点道理。我那个腿那个手也不管他气痛啊脉痛啊啊，反正摔下去，哎，他这个很了不起，很难的。那当然你如果慢慢练嘛，这个腿把它练下来，你起码要半年几个月，举飞你特别痛，举飞枪。那我们师兄还记得举飞枪，我们山以前有个和尚有个庙子，我们山当年规定当方丈啊一定要到扬州高明寺住古禅堂的再可以做方丈，你还记得吗？那么到扬州高明寺居禅堂就是这样，别这个年龄这个腿重要啊。他为了要争取当方丈，并不是为了悟道哦，必须要把腿练好啊，去住禅堂。下了狠心，把两腿盘起，用个绳子绑起来，都绑好了。不过密宗里有这个方法，密宗像打坐有个禅定带。两个膝盖头一直到后面肩膀，所以像我们常常来跟你改姿势，密宗为了自己改姿势，这里的裤子就像啊，那个叫禅定带。那么这个和尚不知道禅定带不了，反正两个腿绑着。那个我们乡下那个大谷子的，你们还有没有？稻子割下来那很大的桶子，对不对？叫什么名字啊？你想啊，啊不，拿个大锅，叫徒弟把那个大锅子那个桶子拿来，把我盖住，绳子，我在里头叫，哎呦哎呦，妈娘啊，救命啊！叫徒弟，你千万不要跟我开了。你给我开了，我告诉你，我就赶你出去，你不算我的徒弟。这把这是果然徒弟成长了，开始哎呦哎呦，后来妈娘啊叫们叫了一两天啊没有声音了，徒弟也不敢开，差不多打开一看，哎呀他活着的，慢慢把台子。所以他后来到了扬州做禅堂，当然回去是大方丈了，这个竹竿拿到了做过禅堂去。他这样个腿你作为外年没有事，那个绑死了的，等于以前女人那个脚啊绑着小脚绑掉了，这个就不算本事了。所以看我们这个下去啊，就在这后来有一次打坐啊，我就讲经验跟成不讲说理了，说理啊是这样，你我也没有告诉你说什么定啊什么一样的那一种定啊，念佛也可以，修密参禅随便什么服了，头顶上一滴凉水下来一样， 哇，好清亮，好舒服。那个清亮像什么呢？你们夏天剃光头，不是要吹到里剃啊？那个刮胡子那个刀，刮得光光的，连西瓜的皮还要清，还要绿，刮成这样子，然后拿热水头上一洗，哎，那个味道你们尝过没有？啊？这个味道都没尝过啊，吃过啊？还剃光头呢？哟，滋味无穷，又清亮又舒服，告诉你，又爽快。那个顶上发生这个现象，对这个现象还要清亮，还要舒服，还要爽快，这个叫尘埃出发的现象。即便你生命中写照，要是真正是得定，必定有的。这个道理呢，就念到艺术了，生理了。不是普通的西医中医所能够了解这个生命的功能，然后产生就会慢慢慢慢就会柔软了，等柔软以后啊，后面自己就都浓缩一点了，好多年的经验啊，然后慢慢柔软以后，所以先要包括你心里的习气思想，先要薄涤，尘埃发起。慢慢薄了，等于那个脾气啊，什么那个顽固的思想是薄了，薄了就软地，更柔软了，软了就会清灵，就会容易空照。后来等到生理、心理都一样，啊，这两个生物同源的嘛。然后等到完全这样走走走修下去呢，生生都软化了啊，但是软化归软化，还早得很。如果一般人得少，达摩祖师说来骂人，不要得少为主，得了一点自己因为要又去功劳，又特异功能又满足了，那你就完了，那就是说股份有限公司了，我们要开的是开无限公司的啊，不要得少为主。尽管如何，腰以下到屁股到脚非常难，非常难，几乎是非好多年功夫，甚至非数十年功夫不可。所以我常常告诉人，佛经上说皈依佛两脚真，以修理来讲呢，佛所讲啊，福德具足，智慧具足，叫两足，两个都满足了。在功夫来讲啊，两脚的打通啊，哈，又要一下比生命还难。生命是要不重要啊，啊，当然我在这里演讲有两个腿盘在这里，不好表演给你们看，我讲话喜欢是实际的，算不能讲到呢，在下面就表演给你，我站在地下表演你们也看不到。你看这个人的腰，所以女人跟男人那个，男人那个走路两下，你知道吧？哎，女人走路啊，屁股甩起来走的，转起来走，腰动的。因为女人的生命在上面，重点，胸部。跟男人走路啊，很不好看的，蹦蹦的，两个膝盖动的。这个你们念着吧，吃活了一辈子还不晓得男人与女人呢。我讲的真的，所以女人走起来呢，不是你们出家人，出家人都没有得到，叫阿难多姿，站起来，女人站起来会歪道不可，不歪道不叫女人了。为什么？她那个带脉腰里天生不是这样，是歪起来的硬壳，跟男人一站歪起来，这个要命的了，就看到这就不对了。 这都是生理自然的。所以下部更难软化啊，不要讲那么多，讲详细给你们。我讲多了，你们做到好听啊，是害你们的。然后将来呢，听了我的，看人家哪个剩下的吃吃嘛，哎，我老师讲过，这个家伙不对，从来不量量自己对不对，你们会犯这个嘛。第二，越懂多了，哈，刚刚一点头上也虚，也这个蚊子啊，追你一下，叮一下，马上跑走了。哎呦，我得撑完了啊，就来了，一定糟糕的，所以最好不要懂。但是尘埃从顶上发起，这是经典啊，佛山，你们过后我们一看就懂了啊。有没有退失？有时候没有了。如果尘埃从下部下上走的，永不退失。所以两者打通是很难。你看我们老了，一般的朋友就两个脚困难了啊，这两个好好动嘛 ，OK， 等你车子这两个轮子，两个轮子不对，车子就不能好跑了。有人问尘埃之词，你要再问下去啊，是加深法，啊，不讲道理，暖、定、忍是第一法。不管你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管你反复修的，或者是果位上的罗汉的，或者是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菩萨，每逢一个情绪、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都有他释迦行、暖等忍是第一法，啊，一定情绪来的，啊，就是讲功夫方面，应该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啊，还有什么气脉啊什么？你们要不要拿一个什么那个打米打谷子的桶子叫什么？你们这啊，半桶啊？你们要不要每个人送给我跟你啊？啊，不然就赶快下座走几圈，我们再讲了，不然你受不了的。你也没有到我那个样子，砰一下下去了，那一下身上最强的人愿意多做一下，用功啊，不是一番寒彻骨啊，那得美化扑鼻香啊，你们居士们啊，有两个钱，有个红包，买三宝香供养供养。找个上司来拜拜一位就可以得到了，那么简单，那我玩什么？我几十年白搞了的，还真是。
我为台啊，大后面的人，肩膀甩开，心中有事。
小姐姐就是女孩子吧，当然女孩子。古代不同，不好区别同性。这位读书人啊，在这位小姐窗子外面芭蕉树的树叶子上写了情书。怎么写？是谁都是种芭蕉啊，朝也萧萧，晚也萧萧啊，就写了句子。王说好美，我也没有写成书，只写在芭蕉叶子上，写得很对。是谁是哪一个，念佛是谁一样的，都是种芭蕉，朝也萧萧，晚也萧萧。这位小姐看到就拿起笔在上面也写上，世君心绪太无聊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啊。嗯，但是你们这是古代的啊，我现在哪里比你们现在的心情要像盘腿又怨腿呀、啊？啊，就是这个味道，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好，现在你看新的问题又来了。哦哟，你们作为皇帝，我这个臣子部下很难做啊，你们的诏书如雪片一样的飞来，这个受不了啊，难办。这个你们问，有人重要的问，怎么样打通气脉，怎么样收持。这些都是我计算一下时间看，都是60年，以今年倒转来算，60年中间的所流行的修持啊、护法，现在是普遍，尤其加上武侠小说一些，都普遍了。气脉之说，像过去我们传统的道家经管讲打通气经八脉，密宗讲打七脉七三脉七轮，就是讲转化生理。哎呀，我讲了开头就跟你们大概讲了，你要专熟啊，专念到这个的话，不管是道家密宗，我告诉你，详细跟念咒配合中医西医，没有一两年的课程你不要谈了。所以教我简简单单就讲给你们听，那么好听啊，不要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气脉之说，你看在佛经里，在佛法好像是闭门养不全，没有啊，你真的收百骨关，佛法的基本小乘收持收百骨关，关起了气脉一定通，你就是关不起。你真的阿耨波罗做好了修好了，气脉一定通，不限制时间的。而且佛经上说，佛在世的时候这些修持的呢，6-7天正大阿罗汉果。我过去要还你，现在对不起我佛本事，没有还你，绝对的，肯定的。我们讲惯了绝对，你们讲惯了肯定，管他那样定就定了，是真的。问题是现代人太晚聪明，没有实际的收持。这气脉打通什么方法，真的通气脉很少啊。有，告诉你，要向气脉真通，除非是辟谷不吃东西了， 你不要饿死了，不要怪我，这个不是玩的。所以那一天在海报上都跟你们写过了，闭谷的啊，第一个十天就卖掉了，但是你没有善知识，没有名师指导，不要随便说。所谓名师，什么叫名师？不是有名的名哦，他本身修持就要真有成就的人，那叫名师。明白了的，譬如我插过来，又插过来跟你讲了，我在成都拜一个师父，连我那个老师带我去拜的，啊，叫光厚和尚，光亮的光，厚厚的厚，连我这个师兄也没有见过，那是在成都有名的大阿罗汉，活的罗汉。他不住在庙子，住在东门外一个城隍庙，乱七八糟的土地庙一样。有个师兄，这个师兄啊烂鼻子，这个鼻子没有了。为什么这个师兄啊乱漂漂了得了霉斗，鼻子烂掉。诶，那么坏一个师兄，他也不讨厌他。这位师父怪事很多了，我的老师讲啊，怀正啊，嘿，要皈依嘛，找一个有道的真罗汉去皈依。哪里啊？我带你去，懂吗？但我老师跟师母，我先生跟师母，就给他太太，都皈依他的。我带你去皈依他啊！我说好啊。一去一看，长不满三尺，比我还矮得多，长的样子真漂亮。怎么漂亮法？两个眼睛大得像琵琶那么大，鼻子小得像大蒜那么小，真的，嘴巴大大的，弯上去像菱角一样。耳朵像旗子一样圆圆的小小的，戴了一个真实的大眼镜，光个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一年到头不管冷天热天穿一件白衲衣，你们没有看过了。大袖的和尚袍子，就是我们这个，有几十层，一针一线补起来，这种头多型的白衲衣，那个地方破了，又剪一块破过来，这个地方又补又补，那个是都是线的，都是线条，也不洗，臭的脏的，没有臭啊，脏的是好像很脏，可是我挨弄去问，没有什么臭味的。就这么一件衣服，热天好冻的。我的老师带我去，一来，老师看到他很脏的地方就跪下，师父，我跟你介绍一个皈依你的啊，这是我的学生，皈依你，好了，不要拜了，就这样算皈依了，就那么简单。我说说不要了，师父还正式皈依，没关系，就这样，你讲吧啊，那么佛，那么法，那么僧，好，跟着念三句皈依了啊，简单的。嚯，两排坐的白发人等他看病，一个羊油灯，手里拿个羊油灯，一个指头在这个灯上面，这样不晓得烫到没有。然后你哪里痛啊？啊，头痛。哦，哪个人？哇，不得了！师傅啊，好痛，好烧啊！轻一点。哎呦，好烫啊！烫一下嘛，就好了。好了，给他钱，放去。不给他钱，你走你的，他也不问。哦，然后第二个哪里痛啊？肚子痛，按肚子；头痛一头，就痛一脚；牙痛，按牙齿。 这个郭德纲看的这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不需要用这个灯，他随便拿来给你摸就会好了，但是呢他绝不愿意暴露所谓有功夫啊神通，故意弄个灯，我们就等他看他玩，病人一下子一百八个病人，哎，只要过把两个钟头收拾得清洁一溜溜，哼，都搞好了，他说。然后我老师问完，你老师跟我推一下，意思不要动，等他。那完了，师傅、啊，请你吃素斋去。好啊，好啊。这坐过车子就把他拖来吃素馆去了，找了好多素菜。但是他一个在过午不收，可是给他跟我们请他吃饭，麻烦了。你叫了八盘啊，一定要吃光，吃完了盘子还拿了，舔过，不要糟蹋东西，罪过啊，罪过啊。他不吃也可以，吃多也没有关系。身上呢，这里啊，头发啊，大概有半寸多长，有时候剃光头，有时候两三寸也不剃。身上有虱子，虱子你们晓得吧？你们生过没有？你们没有生过虱子啊？虱子爬到店里，我说师傅啊，这里有个虱子，哎呦，不要耍生，交给我，交给我。然后把这里虱子拿过去，裤腰上一放，他这样就会不服水土，不服水土，你听懂吧？这里的狮子，我叫我们不要杀生，交给他，他把他放在腰里，他这个狮子就完了，不服水土。这里肥肉吃了当啊，这里肥啊，管他们吧。要讲我们给师傅那个，给老师来整他，啊，哎，有次，哎，我这个师傅啊，周正。怎么样？他说：“我们好。有一天，我们的同学好像是杨光大呀，谁呀？我记不得了。不是你两个，不是啊，邓玉高兄、董立之生，杨光大还是王乃湖去啊？吃吧，请你吃素斋。好啊，好啊，吃南怀正。”吃了我们去找南怀仁，哗哗很高兴。病人看完了吃素斋，我们那个同学叫了，哦，师傅啊，我正在吃不下了，骂一顿，你就好吃，吩咐过你不能多叫，浪费暴殄天物，罪过啊，我实在吃不下了，怎么办呢？好了好了，拿来跟我吃掉，吃掉以后我讲，我们都讲好了哦，提了一碗素面啊，师傅怎么搞的，王乃湖请我光吃了素斋，哎呀，我说我也吃饱了，我想师傅没有还没有吃饭嘛，看你病人看完了想跟你俩谈谈，所以带来了，那算了，把它丢掉好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怎么办，放到晚上吃，哎，我过午不食的，你吃嘛，我说我们都吃饱了，好，这个好好好，吃了吃了。到了那个中城那个地方，那三义庙那个时候什么那个茶馆，三义庙袁老师在那里等到啊，我们来陪他来了。袁老师在说：“哦，师傅你来了，哦，很好的，哎，油炸麻花，哎，都摆在吃啊吃啊吃啊，哦，刚吃了，他也请我吃饭，他说，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还是吃了，他那面是，披日吃瑞很多，我就问他，师傅啊，人家都叫你活罗汉，怎么来的？他谁知道？我哪来罗汉？他们乱叫，叫我罗汉就罗汉算了。”很生气的呀，我总有个来源，他有啊，他 他就讲我当年我前天讲过，在宝光寺做净土时，人家开屁股的面片，洗干净了以后，大便洗好了以后，脸上刮一下，怕人家屁股刮坏。可是这样做了三年呢，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哪里像你们这个样子啊？啊，晒干，再换，天天洗，三年了，我说这三年啊，三年。然后从续宁啊，川北续宁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拜文殊菩萨，走三步路拜一拜，走三步路拜一拜，真的干。他从我拜到文殊五台山以后啊，就出了路。五台山后面啊，那个真正是后山那么尖的，没有路，他不晓得从这里怎么拜上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很诚恳。五台山的老方丈夜里做个梦，文殊菩萨托梦给他，明天后山有一个活罗汉到，你们统统要迎接。所以老和尚相信文殊菩萨，第二天通知叫和尚一脚站在后山那个这个悬崖这里都排在等他。哎，等一下他拜上来了，老和尚说：“你看，菩萨要灵吧，活罗汉来了。”哦，我还不晓得什么一回事，拜上来了，哇、哦，大家就迎接活罗汉，叫我吃素斋。他说：“我是四川一个烂和尚哎，从虚宁三步一拜拜到这里来呀、啊。”他说我是什么活罗汉，你们怎么搞的？一定叫最高的席位给他摆好活罗汉坐的。哎呀，肚子要饿，推也推不掉，这些和尚一定讲我罗汉，我也实在饿了，罗汉就罗汉坐上去吧，吃了再说。他就是这样跟人家叫成活罗汉。他跟我讲得很轻松，你听听，我听了不敢讲话，真是肃然起敬。这样怎么上去的？怎么三步一拜拜上去？清真人也不是他的神通，很多了，他故事更很多了。还有袁淑萍都不知道，袁淑母的袁淑母，我那个淑母的妈妈就是袁老师告诉我，有一次生病快要死了，那个我那个师母就跟我的老师那个吵，你不是两个人都修福修财，你不是说开悟了吗？哎呀，妈妈病了，你把她治好。他说我也没有神通，那你这个修福有什么用啊？他这个夫妇之间呢，啊，就是大赖讲的，啊，这个怎么讲啊？自叹神通，空具足啊。不能调伏正别人啊，啊，第六代大赖的请示啊，自叹神通空居主啊，不能调伏正别人。嗨，我们那个老师当时也有这个味道。然后我们这个师母说，哎，老师给他吵烦了，说走吧，我们叫一个车子到东门去找师傅去。哼。两个人啊，就都来不及到东门找光浩师傅。师傅刚好病人医的差不多了，哎，你们俩来干什么？啊，是我的老师，董师母也是他规定。他师傅啊，我妈妈病了，什么病啊？病得快要死了，真的快要断气了，没有办法，求师傅就是。要死我有什么办法？要死没有办法的。不肯去，这不好要死。然后我那个老师做风俗的很特别的，然后把师傅一架，师傅啊，要去也去，不去也要去。他说你怎么不讲理呢？怎么不讲理啊？他说我们皈依你干什么的？他又笑又气，就骂我，叫我那个老师呢，袁怀仙啊，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好吧，走吧，走吧，走吧。他去了以后，这是老师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你看他有意思吧？”他说：“我啊，当时给他 跟你师母憋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找师父。师父来了，妈妈躺在那里快要断气了，他跑到床边，把老太太头上拍两下，起来，起来，起来，就起来了，就好了。就这样一个人，很怪事很多了，他的故事。我们讲气脉问题，他就告诉我，后来他晓得我禅宗如何说，等人家宣传我在禅宗又怎么样了，袁老师也给他讲了我怎么样了。他说他有一天我们两个单独说，我跟他来特别有趣特别好，每次啊有事情总是找他两人一起拜拜，街上走走，他那个走路也有味道，一边走一边摇的，哎，就是这样摇起来走的，还有很矮，好像站不稳的那个样子，啊，哎，一弯一弯的。你看这个人，这到街上来，世界上来，选美应该选他第一等人，眼睛那么大，戴个大眼镜，鼻子那么小，嘴巴那么大，哈，这都那么小，穿一个破衣服，摇摇摆摆，街上走的，哦。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事，他每天夜里起来12点子时以后，前面挂一个魔语，一个敲魔语了，念过街灯，成都东门这一圈他都念，每条街那么没大佛咚，那么没大佛咚，这一圈敲完了回来，天高亮，天已经亮了。这个在中门好多年，这下子我没有看到，我老师告诉我，有一次他的钱不是很多吗，看灯看来他也没有锁这边，这钱到哪里去了，这个师弟拿去做坏事了，他也不问，但是师弟把钱用光了还要他钱。有一次啊，为什么事情，师弟下碗面给他吃，面里头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毒死了把衣服裤子都扒光，弄了个簸箕把他抬出去埋，他在东门把他送到西门外一个四川人讲霸主空地的那个地方，就把他活埋在那儿。他老先生在这个里头埋到了，睡了一觉睡醒了，眼睛还看不到，哦，好气闷啊，总是供出来了，可是毒的啊都喷出的，眼睛看不见，地下爬，他也感觉到身上没有衣服，找人外面的这个西门外的人啊，那个乡下卖鸡的呀，挑担子来，看到前面路的天还没有亮，有个东西在爬，围拢来一看，哎呦，是他，哎，是东门那个庙子的光头和尚嘛，啊，他就听到要人了，大家帮个忙，脱件衣服跟我穿上，给我送回去了，嗯，啊，大家把他抬回，东门的人那一天糟糕了，那个时候钟表都有了，但是大家听惯了，他的。那么阿弥陀佛，咚敲到这一道街，这条街上搞惯了，大概4点半了。嗯，那一条街的人又听到咚阿弥陀佛5点了，就他，大家把他当成钟表了。那一天早上大家都起迟了，没得到阿弥陀佛咚，结果西门外的这些人把他抬回来了，东门人怎么搞了？他说：“这是光头在这路上啊，啊，光头哇！这些人都叫他师傅，对他很恭敬的。这怎么搞的啊？人山人海了。当然，很明显的，这个师弟把他蒙死了。他也搞怪自己眼睛好了，这一般，你想他的徒弟，上中下生熟人等官大的四川的军阀。”强元，我的老师都是第一流的吊皮人，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弟，这徒弟都来看他，还有征伐代表人把他的师弟抓了枪毙，他就发脾气了，噗，没有这个事，嗯，不准再枪毙他师弟， 那些征伐的杀过把人不带回来，拖出去枪毙了，送一颗子弹就完了嘛，他不敢。然后大家说，这样的坏人不是为了你要枪毙他，不是你们。最后他发了脾气，你们不要叫我师父，叫我师父就要听我的，不中。大家跟他骂了，你看这是个什么人。这样也是和尚啊。有一次我们两个人摆茶过来说，怀正啊，人家都说你禅说的很不错啊，都说你什么那不讲了啊，你自己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师傅你那一套嘛，我也知道了。哎，那当然，我这一套你知道，可是你那一套我也知道。我说当然当然，我是你徒弟嘛。我说我啊要走了，要到我们山去闭关去啊。你要去闭关？今年三年闭关完了呢。我说算不能做和尚，你就不能和尚的了，你不要，你就不能和尚的。我说我到我们上闭关，闭关就闭关嘛，做和尚是两回事，你做不成的，就剃头剃光了都不行的了。不过我也要闭关了，你总我也要闭关。我说你闭几年呢？我说我闭三年，你闭几年？说闭九年。哎呀，我说师父不要九年了，跟我一样三年，我出关回成都找你，我们再说。再多嘛六年，他不九年，哎呀，我说太长了，不好了。我说你官房在哪？就在我那个城隍庙里头，我已经弄好了。带我去看，弄个官房。我们普通官房啊，有个窗子啊，送饭啊，送菜啊，送东西，下面开一个洞，坐牢啊，闭关就坐牢。以前呢，有一个副官的把。大便小便马桶拿去到了下面一个东西送上，他不弄了一个大柱头，远穿远穿空心大柱头，这一个送饭的要什么一个条子在柱头一转出来了，东西放着人就不见。我们那个还上面有个洞，还可以看看人眼睛的，他这个官方自己设计的，下面一个桶马桶的人在转出来。哎呀，我说你师傅，你何必？你老人家在修持不需要这样搞的。好，你接着问道，我没有讲过，跟你讲，记住啊，出去参学啊，出去拜访老人家参学啊，先关后开。我什么意思啊？你学了一大堆东西啊，向人家拿来学啊，不要暴露。就等于说命中的讲，你要变成花器，你要把自己的东西啊，杯子一样，你要去听东西、数东西，你要变成这个杯子，把杯子洗得干净，原来东西倒得光光的，人家给你灌什么，你才好接受嘛。哎，你们肚子里自己有一堆茶叶，再叫人家牛奶灌下去，又不是牛奶，又不是茶叶了。啊，同时先关后开，他你的。心得不讲，先听人家。现在讲是绝对开关接受人家的，他然后啊，八个字，参禅成就成佛。你参普定自州其用，他大概没有跟第二人讲过，只有跟我讲。后来我也稍稍告诉我的，告诉过袁老师也，你参破定，参话都是你嘛，你了就参，参了破参开悟了，开悟了把那个定住，执着，这个执着不是妄执着妄念了，执着法身空正感。光空不行，还要去用。他和我现在跟你们那么解说， 我们当年问法台湾哪里像你们这样啰嗦呢，东问西问，只要讲到这里师父讲八个字，哦，数来七讲一种懂了，你猜破定，只有他也不会写字，就是告诉我，我们就闹，连我也没有带笔记就闹着。回来我就告诉我的老师袁老师，哎，我师父让我今天给他，我没有告诉袁老师我要去闭关，他不知道，这等光好师父才知道啊。我说我今天他干，他怎么跟你讲？我说他讲八个字。我们袁老师听了，他有佛祖一马，如来禅很有道理，如来禅很有道理。所以现在几十年以后，想想他老人家真了不起，你不要看这八个字，佛法修持一切就完了。所以你们统统跟你们问的问题中答复，至于气脉不气脉，刚才我也讲了，在过关阿罗波罗这几天都跟你们讲过收气脉啊，所以你们要知道，但是叫你们真修到辟谷少吃东西，这个很难的啦，慢慢来。再说你们还要问的问的，气脉是靠生理上方法打通啊，还靠心地上明白了打通，那心里悟了，气脉一定通的啊。气脉不通不能悟，悟了气脉不会不通，心地转了气脉一定通，气脉通了身体一定转，身体转了肠胃一定要空，道家说的啊，主要长生，胃里长空；主要不死啊，肠里无死。每个人肠里都是有剩余的大便，很多很多。主要长生，胃里长空；主要不死，肠里无死。这都是真的。气脉问题啊，还有些什么乱七八糟讲不清楚。当然明天起给你大概楞严要点讲讲，即使楞严中把收气脉把什么的秘密全部都在那，就是你们都不懂啊，有什么办法明天再来。还有现在呢，为什么讲气脉？因为西藏密宗黄教红教来了以后呢，喜欢讲出报声嘛，认为禅宗啊这些什么宗啊，开悟了冲击了正得法身，这个肉体的报身绝对不能修成圆满，肉体的报身要修全圆满，这是密宗的理论，即生成就非气脉通了不可。这个理论当然我都说过也都试过，对与不对很难说，不一定说它对，但是有它一点道理。还有这里刚刚我们这位小师傅小兄弟拿上来的问的什么安南陀的有32相好普曼32相好，他兄弟安南陀相30相好，哪两相不必普，你要看相啊说什么，你管他哪两相啊。哎呦，如果你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了，佛经上都有的，你问这些干嘛呢？从前人家说那你禅宗开悟了就算成佛，怎么没有32相呢？我说哪一个都有32相，一切众生该是佛，对不对？对，那狗也是佛咯，它不是众生啊，这个狗家是开悟了，那个相好也动如来一样啊，那就是狗相。那个狗像如果长成一个人像，你说那个狗好看吗？那个牛长成羊像，牛好看吗？各有各的32像好啊，那么执着，那么32像讲释迦牟尼佛紫檀真舌，我的妈妈假设我成佛了变成紫檀真舌到你们南普陀来，你们不 逃避了才怪，一定是个怪物嘛，我怎么变成黑黑的要发红的，那个叫紫檀真身，因为佛是北印度人嘛，北印度人又黑又红，又黑又红里头啊亮光光的，就叫做紫檀真身，有什么稀奇呢？所以金刚经上叫你不以相见我，不以音声见我，我说人一上一色相见我，一音声求我。下面怎么说？知人性邪道，不能借如来。对啦，还问这个问题呢？哎呀，你说到这里来多上当啊！说我到了南普陀，中了芭蕉，又怨芭蕉啊，对不对？今天也讲了不少了，打了不少了，喉咙也差不多了，啊，还有晚上还有金刚经念怎么样？要记得啊，现在可以念金刚经了，念了再说啊。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未来生不可得，夜点生一定要得，哈哈，这就得到了。你看普灯，我的师父告诉我自作其用嘛，没有错嘛，对不对啊？所以点上一定要吃的嘛，自作其用啊。嗯，好啦，放松一点啦，轻松一点啦。嗯，问题也答不完，我要准备告诉你们东西也讲不完，以后有缘再说，明天只有一天，后天只有半天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最多只有32个钟头了，30个钟头。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吃土吃味是一场空啊，最后动过哈不隆咚啊，哈哈，这就是佛法。有一位道友，在我们这个禅堂里的道友了，明天就要离开了，有要紧事回去。啊，海南岛的文化部长洪部长，不说多才，而且要改大庙子，他对于文化教育非常热心，请他来讲讲这个佛法的观感前途吧。嗯。
这个临时南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这个一般就把我打懵了，也毫无思想准备。那么要讲到这个佛法呢，我这个是作为一个官员，也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谈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整个民族精神的弘扬，必须有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离不开儒释道三家，那么佛法是集大成者，南老师也是这三家的集大成者。他自己有一副对子，这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不是10万里，还是8万里？南老师啊，有没有收掉你两万里？其他的算我偷吃了2万里，把纵横这个8万里。这金轮三大教，出入百家言，那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弘扬我们民族的文化。那么今天呢，这种传统文化跟现代化的历程结合起来了。刚才南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咱们这个著名的脑科医生啊，还有这个妇科专家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结合起来以后呢，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曙光。这种曙光绝不是说我们赚了多少钱，因为现在在我们国内大家流行啊， 钱过路，钱一过路就爬下去捡，人一爬下去就像狗一样，那就不值一提。当然狗子也有没有佛性，这就是一个话头了。但是你人呢变成了狗呢，就很不值钱。那么又不变成狗，而且还又变成为这个万众的师表，那就一定又有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弘扬佛法就是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民的性质。所以我作为一个官员，我就觉得很有信心。我听了南老师的课，我想佛法的现代化，南老师已经做了多年的探讨和实践，而且在座的诸位道友啊，也都是在这里啊，这个苦参，确实是苦参啊。这个本来这个妄念呢，你想忘掉这个腿就是啊，心中杂事忘得了啊，唯有腿疼忘不了。那这是确实我这两天有点体会啊。但是你想到一个我们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泱泱大国，在21世纪，那么世界注目于我们，我们腿疼一点啊，精神上多种磨练而凝聚起来的这种精神力量，那将是无可估量的。所以佛法无边啊，我们是利落众生啊，专研国土。我们想佛教是很有前途的。既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海南省呢，也是积极的在这方面按照宗教政策来保护和发扬这个佛教。禅宗南来，往往是到了广东就到此为止。我们想它应该南海观音嘛，海南岛是最南的一个寺，就是三亚寺。我们禅宗应该一直走到那里，还有看作真母暗沙，那就是真正南来。所以我们在那边呢，政府按照一些高僧大德的要求，一些大发了大愿，在那里盖一个寺，叫做南山寺。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山叫做南山，是当年鉴真和尚在那里东渡日本的时候，第五次碰到台风就打在那里，所有经书都打湿了，就在那里晒，叫做晒金坡。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盖一个南山寺，划地500亩，已经开了一条路了，而且面向着南海，面向着真母暗沙。在那边还有除了大雄宝殿以外呢，还有在海里头修一尊观音像啊，拿着净瓶和杨柳就看着南海。我们国家的国土就是一沙把它守住了，而且又弘扬佛法与东南亚和日本各国啊，佛教的这个信教徒众一起结合起来。那么在座呢，很多年轻的这个啊，这个师父啊，都是我的师父啊，比丘尼啊，这些咱们都是有缘啊，借了一个佛缘，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为海南这个南山寺的建成能够啊出一点力，撒一点花雨啊，一滴花雨千山绿啊，只要一滴就可以这样的。所以我这两天呢，我是这个听了老师讲的，我就非常高兴又很激动，我也老在那里参啊，参来参去呢，我就偷偷改了两句诗，我就向老师请教，就是改了杜甫的两句诗。杜甫有两句诗叫做无风云出塞，没有风啊，无风云出塞，不夜月灵光。我就体会到呢，就昨天晚上这个腿痛得要命，痛到差不多要叫老师救我了，我就硬顶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两个腿突然自己通下来，我就给他改了一个呢，叫做这个啊无我等一下，无心魂出窍， 为什么我叫做无心魂出窍呢？那个时候心干脆不想他了，突然这个人好像坐在莲花上，从山上掉到海里头，掉了五六次，一直掉到深海，这个灵魂出窍了，叫做无心魂出窍。啊，这个无不念气通关，没有那个杂念，干脆算了就通了。所以呢，昨晚我一起来，我赶快跟老师啊，这个贺时莫拜啊，老师也心领实会，神会给我一点加持，我这个感到非常的愉快。另外，老师也提到啊，他的师姐啊，秋风。落叶乱为堆啊，这一首，我觉得不仅是学禅的功法警戒，也是做人做事做官的警戒。有时候一个人到非常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大家都讲泛海浮沉啊，泛海风波这些都有。每到这时候呢，我觉得这首诗也蛮有启发和力量的，可以助你勉慰。我这是顺便也答一下。另外，刚才听到很多这个道友也在讲一些科学的道理。我这个人是搞文的，但是我的有时候翻一点，科学杂志，我就有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师的一些思想、讲课的一些精神。比如说，我们有天人合一，外寄山河大地，闲事微妙为名心中之物。那么为什么能连过坐禅坐到连着山河大地呢？这就是一种天人合一。那又何来能够天人合一呢？科学上有这么两张照片，一张呢是把人体的细胞切出来进行放大，把它的结构放大；一张呢是把银河系的星星的结构放大，放大出来是一种出奇的相似。就是我们的细胞结构跟银河系里头的星星的结构就是那么相像，它的结构是那么一样的，这是一个可以帮助理解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不是经常讲曲子有情吗？弯弯曲曲的曲线，曲子有情。那我们人体的细胞链条就是三条曲线交接起来的。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啊，轻微粒子专家研究的结果，每到这个曲线交接的那个点上，它闪动的光特别强烈，这是轻微粒子光。那如果一个练功练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它会闪动的很强的光磁场，这种这个磁场闪动呢，必然就跟自然界的磁场连接起来，所以也能够吸取自然界的这个磁场。所以我们有时候起心动念，一想到某个人，突然他的电话就到了。像老师那天一想到我，突然电话找到他了，他就发了这个无线电波过来，我们感应了，但是不自觉。那些有道之士呢，他感应了，他能够屈指一算；咱们凡夫俗子呢，感应了没办法屈指一算，那就稀里糊涂，觉得非常神秘。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科学上我们把它解开了，也就不足为奇。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呢，现在我们的细胞红血细胞里头研究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里头都有一个触电磁。这个人家都觉得很怪啊，每个细胞都有触电磁。那么这个说明个什么问题啊？练功练得好，它就会不断地使这个触电磁充电。如果不练功，不修禅，这个触电磁的电池用了几十年，用干了，就细胞老死，人就老化，最后火化，那就当然是这样了。这个是有一个材料。最后一个可供参考的呢，就是红血球，每一个红血球里头都有一个氧细胞在里头，氧啊，氧气的细胞。那练功到了 比较深入的时候，里头的氧非常有活力，不断的充实。我们人体中有那么多氧的药，这个红血球啊，这个血红细胞就非常有生命力。如果不练功，同样你吸不进氧来啊，吸不进氧来它就没办法。那么现在呢，我最近来前呢、啊、刚看了一个材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医生，他说发明了一个国际性的专利，就是治疗瘫痪和心脏病，把鼻子呢做一个东西，做得很小很小的一个孔塞在这里，强迫你的气量缩小，然后这么呼吸调整加结合着药物，就能够加强心脏的活力和打通瘫痪病人双脚的这个气脉，它不叫气脉了，打通它的。我说我那天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啊，这不是佛经里头早讲啊，给人家拿去做专利，你多讲一点，咱们都拿去当专利，到联合国申请专利来盖庙子不好吗？啊，所以我这个呢，咱们是很多这样的东西，现代的科学都可以越来越借势，宗教披上的神秘的部分，而还它本来科学的道理。所以这个西德有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叫做冯纽曼，他研究了多年的物理，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相信在世界上意念力是能够改变时间和物体的状态的。他一个现代的物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讲了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人类所必然要追求而且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在这里呢是叫做口头禅都说不上，那就老师讲的也服长也不上，也许就是老师说的业服长。我讲到这回去再好好修，修了以后来世再当老师的学生。我讲完了，谢谢各位。
对啊，今天你看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禅堂，新时代的打气方法啊，这个妙老想都没有想到，当年现在搞成乱七八糟我们这个样子啊，不过也蛮好玩的啊。这叫做欢喜福，那慈悲喜舍，今天大家蛮高兴的，因为洪部长明天他有公事就要回海南岛了，所以他真的正好有这个机会啊，他结果嘛两腿已痛可以跑路了哈、啊，这个了不起，这两句诗改得很好，不念气动话是真的，你越想打通气脉啊越糟了，哎，真到了深空五念气脉自然通，这倒是真的，不过他的五声魂出窍啊也是实在的，那个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真难过啊，可是他熬过去了啊。好，我们今天圆满，明天再见，谢谢。